FM 102兆赫，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。老师同学们好，现在是大学生论坛节目。
网罗教育资讯，评说社会热点，感受时代脉搏，展现青春风采。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。
处后亦从来没怨，分分钟都渴望与他相见，在路上碰着亦乐上几天。感觉飘上脸，可爱的一个错恋。爱恋没经验，今天错发上几天，分分钟都盼望跟他见面，默默地处后亦从来没怨，分分钟都渴望与他相见，在路上碰着亦乐上几天。轻快的感觉。
老师同学们大家好。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节目。
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首先聚焦青年看点，一起谈谈气象科技如何筑牢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，
再来探讨淄博烧烤为何能抓住年轻人的心，
接着登上今天的浪花小岛，聊聊综艺节目种地吧为何受到大家的关注，
最后走进点赞师大年度致敬，共同致敬年度个人，
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。
分分钟都渴望与他相见，在路上碰着亦乐上几天，轻快的感觉飘上面。
少年放肆无畏的梦想，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，心之所向，素履以往，向世界发声，传递最有价值的新闻力量。欢迎走进青年看点。
Thank you.
今天是世界气象日，气象一词随着气象灾害更多地出现在大众的眼前，气象的及时监测与及时预警成为了十分重要的课题。气象预警从监测到收到通知，其中会经历哪些步骤呢？今天的青年看点，我们一起来谈谈气象科技如何筑牢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。
今年3月23号是第63个世界气象日，主题为天气气候水，代代向未来。气象灾害预警常被人们称为信号灯，是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。那么我们不免好奇，气象预警究竟从何而来，背后有哪些科技支撑，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？
过去50年，气象灾害造成全球200多万人死亡，经济损失达3.64万亿美元。令人忧虑的是，这种灾难还在继续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6次报告显示，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更频繁、更强烈，干旱和洪水风险进一步增加。而及时监测预警可以有效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和影响。根据全球适应委员会评估，提前24小时对风暴或热浪发出预警，可将其产生的损失减少30%。
气象预警的第一步是观测，通过各种观测设备看清大气的微妙变化。第二步是预报，专家介绍，这需要人机联合诊断，将收集到的观测数据传输到天气预报员工作平台，超级计算机会根据数值预报模式得出初步结论，预报员再结合自身经验对数据进行订正。如果天气变化接近致灾临界气象条件，就会将预警结论及时发布。
刚刚过去的2022年，极端天气频发，第一号台风马勒卡的漫长风雨期让人印象深刻。受多个天气系统博弈影响，这个以大、慢、怪为显著特征的台风走势扑朔迷离，各家数值预报模式结论不一，给预报服务带来极大挑战。此时，台风路径集合预报订正方法、实况三维可视化工具包、风云四号避星快速成像仪等新技术，成为破解台风预报难题的有力武器。
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近年来，气象部门多措并举，一方面织密网，发力提升观测能力，依托气象监测预警补短板工程，聚焦重要流域和防汛河段、洪涝灾害典型易发区等地，更新1500个自动气象站，新建500个自动气象站，建设20套地基遥感垂直观测系统，着重提高观测资料应用能力，在多个工作方案的支持下，瞄准东北冷涡、强对流等天气类型，开展观测站网建设。
另一方面，磨利刃，公关预报关键技术，目前暴雨预警准确率达90%，创历史新高。台风路径预报24小时误差为77公里，稳居国际先进行列。科技让极端天气下的防灾减灾工作变得更加从容。有数据显示，近5年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平均每年发布19.5万条气象预警信息，暴雨、大雾、高温时发布的气象灾害预警最多。
城乡公众对气象服务的需求存在一定差异，城市公众在户外休闲运动、长途旅行、日常出行等方面的需求均高于农村公众，农村公众则更倾向于在安排生产经营活动、人身财产安全等方面提出需求。二者在获取气象信息时间上也有所不同，城市公众更倾向在早晨，农村公众则更倾向在晚上查看气象信息。
气象预警信息究竟该怎么看？专家介绍，根据气象灾害可能造成的危害和紧急程度，气象灾害预警设为蓝、黄、橙、红4个级别，分别代表一般、较重、严重、特别严重。 其中蓝色、黄色预警信号都是提前警告，表明虽然目前还比较平静，但危险可能就在眼前。橙色和红色的预警信号一般都是在恶劣天气进行时发出的警告，恶劣天气已经发生，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。
预警信息不仅要报得准，还要发得早，更好发挥消息树作用。目前预警信息发布，高速公路建设初见成效，重点灾害预警不留盲区，能提前40分钟发布强对流天气预警。多部门共享共用国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和终端服务矩阵，76类预警信息可在5至8分钟内到达应急责任人。
台风预警码、停课铃，一条条预警信息使得2022年全国公众气象服务满意度达 93.0 分，较2021年提升 0.2 分，再创新高。气象预警信息的知晓比例及知晓人群接收比例均超90%，因气象灾害造成的伤亡人数明显下降，气象防灾减灾的效益和作用不断凸显，得到决策者和公众的高度认可。近日，山东淄博因独具特色的烧烤文化火速出圈，成为全国各地大学生竞相奔赴打卡的网红城市。类似大学生组团到淄博吃烧烤等话题频繁冲上各大网络平台热搜。淄博火车站的统计显示，该站3月5日接待旅客47958人次，创该站近3年来单日接待旅客最高纪录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探寻淄博烧烤为何能抓住年轻人的心。
最近凭着烤炉加小饼加蘸料的烧烤灵魂三件套，淄博烧烤在社交媒体上突然爆火，特别是在周末，各大平台上出现了大学生组团到淄博撸串、坐高铁去淄博撸串等相关话题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热议。据淄博当地媒体报道，近期淄博火车站一日接待50000人次左右，创下近3年来最高纪录，而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前来品尝淄博烧烤的游客。
当然，在中国的烧烤地图上，淄博并不算是特别的存在，即便在山东省内，青岛烧烤、济南烧烤的名声也不输淄博。那么近段时间为什么是淄博独获年轻人们青睐呢？与其说淄博烧烤抓住了年轻人的胃，不如说抓住了他们的心。烧烤味中飘出的青年味值得细细一品。
从烧烤特色看，淄博独特的烧烤方式满足了年轻人喜欢新鲜感的心理和社交需求。不同于其他地方，淄博是为数不多保留独立小炉、纯炭、有烟烧烤的城市之一。小饼、小葱、小火炉的标配三件套，更使得小饼卷一切成为烧烤界的新潮流。
淄博的烧烤店里每桌都会标配一个小火炉，烤串上桌时并没有完全熟透，需要时刻自己在小火炉上再烤一会儿，等到烤的肉串滋啦冒油，用小饼一包，一把撸下串上的肉，放上小葱，再撒上自己调配的辣酱等蘸料食用。先不说味道如何，单单是这个过程就已经叫人垂涎欲滴了。3、5好友在轻松的交流氛围中围坐烧烤，如同近年来年轻人们热衷的围炉煮茶，不仅给人以美食的享受，更给人满满的仪式感。
而在 get 到年轻人的打卡热情后，淄博这座城市也积极行动，为游客提供了不少便利。一场推介淄博烧烤的政府新闻发布会专门召开，多条专门定制的淄博烧烤公交路线迅速推出，从社会治安、食品安全、消防安全等方面开展守护淄博烧烤的护航行动。
全市38处青年驿站向来淄博实习、游玩、访友的室外高校在校大学生开放，每人可享受每年4次、每次5天的半价入住优惠。 此外，当地还推出了为青年量身打造的烧烤地图、烧烤节等等。
对此，一些人可能会认为，不过是吃个烧烤，值得让整座城市如此兴师动众吗？其实，不论是民生举措，还是治理体系的迅速调整和创新，都能让人看到一座城市对待青年的满满诚意，更让人看到了当地服务青年群体的信心和能力。这样的烧烤，青年怎能不爱？如此友好的城市，青年怎能不愿来？深入解读淄博这样的举措，可以看到这座城市正尝试以烧烤特色为小切口，吸引更多青年来到淄博，留在淄博。
和淄博一样，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自觉打造青年味，但实际效果却千差万别。有的城市斥巨资开设了各类文化中心，期待满足青年需求，结果却少有人问津，甚至不乏当地青年从未耳闻的情况。有的城市只是简单预留了青年滑板和涂鸦场地，却吸引了不少青年结伴而来。
冷热不均的背后，一个问题难以回避：青年味究竟由谁说了算？什么才是真正的青年味？其实，打造青年味不应是一句简单的口号标语，也不应仅仅是各种城市空间、服务设施等硬保障，更不应是相关政府部门的一厢情愿和拍脑袋决策。最关键的还是应当问计于青年，问需于青年，由青年自己说了算，让各种政策更具普惠性。
此次淄博凭借烧烤出圈，对其他城市也是一种启示。除了关注青年的住房、教育、婚恋、生育等领域，还要多关注让青年美美的吃顿烧烤，安抚好青年的小猫小狗等看似琐碎的软需求，提升年轻人的生活幸福感。这些充满城市温度的做法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增强年轻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。
这里是浪花小岛，辽宁喜事、新事、关心事，讨论热点、沸点、新亮点。后浪已至，带上冲浪板，我们一起快乐冲浪吧。
新农耕综艺《种地吧》开播，这支年轻的种地小队开始了为期192天的耕地之旅。这档劳作纪实真人秀一经播出，就引发了大量观众的讨论。今天的浪花小岛，我们一起来谈谈综艺《种地吧》受到大家广泛关注的原因。
近年来，在乡村振兴政策的推动下，越来越多的综艺节目将创作视角对准乡村生活，向往的生活以餐食为主要表现形式，展现乡村生活的自给自足。宝藏般的乡村在漫游旅程中感受乡村变化，哈哈农夫体验渔夫、牧民、果农等的生活状态，一时间清新美丽的田园风光、舒缓惬意的乡野生活跃然于荧屏之上。
这些节目就地取材，远离都市喧嚣，试图构建田园牧歌式的乌托邦世界。但节目中的乡村、土地、田园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符号化的象征，用于展现乡村生活图景的空间感，并没有与节目中的人产生直接性的利害关系，仍然停留于被观赏、感知的表象层面。
而综艺《种地吧》将创作目光直接聚焦为土地，以耕种土地收获粮食为故事主线，没有刻意制造话题、游戏，只是通过少年们收割水稻、挖建排水渠、运营农场的真实忙碌串联起所有拍摄。 将乡村生活从以往的元素性展示拓展为主体化体验，完整再现粮食从无到有的生产全过程。他们用实际行动扎根土地，带领受众沉浸式体会每一粒粮食的辛劳，以及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踏实感。
从某种程度而言，综艺《种地吧》是一场嘉宾与受众共同参与的青春实验田。节目里，少年们化身麦田里的守望者，悉心呵护麦苗长成麦田。节目外，受众以云监工的身份观察他们的种地日常与进度，等待麦田和少年们的共同成长，构成节目陪伴感和养成感的现实隐喻。
综艺节目作为影响力传播力巨大的文艺形态，肩负着媒体的导向性和社会属性。种地吧正视了当前全世界面临的难题，即粮食安全问题。仓廪实天下安，尽管我国粮食供给总量充足，但中国粮食供求中长期仍处于紧张态势，加上国际复杂环境影响，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话题。
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2022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显示，2021年有 1.93 亿人经历了粮食危机，粮食不安全程度进一步恶化，比2020年增加近4000万人，创历史新高。这些数字提醒我们要增强勤俭节约的意识，夯实中国的饭碗要捧在自己手里的底气。
粮食对于农民的重要性，正如同人才对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性。乡村发展关键在人。但近年来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，乡村青年人口严重流失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远离土地，淡漠乡愁，农耕文化正面临着消弭的危机。留住年轻人，引进青年人才，是乡村建设焕发活力的必然。
因此，综艺《种地吧》节目组特意挑选了一批少年，通过真实完整的劳作过程传播农耕文化，强调年轻人种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呼吁青年力量的介入与回归，试图让屏幕前更多的年轻人看到重返田间地头的可能性与可行性，重新拾起中国人的躬耕精神和乡愁情结，以真情实感增强他们建设美好家乡的使命感、责任感，从而把乡村振兴落到实处。
除此之外，节目中所运用的联合式收割机、稻谷烘干机、半微入式稻麦脱粒机、播种无人机等农耕生产工具，也是对乡土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，既是展现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，也是见证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发展与变迁的重要视角。
真诚无需演绎，凭借真情流露自能打动人心。耕作除了对田地的种植之外，还有对内心的耕耘。综艺《种地吧》在对耕作的纪实中提炼着吃苦耐劳、脚踏实地、珍惜粮食等朴素的价值观，引导观众重拾从悠久农耕文明中继承而来的智慧和底气，在劳动中探寻古老而温柔的治愈力量，带给观众尤其是年轻一代更深层次的思考和启示。
时间刻度里的五年，是波澜壮阔的画卷，是昂扬奋进的洪流。从基层一线到创新高地，从壮乡八桂到世界各地，五年来，19位人物，16个团队，26个事件，一桩桩，一件件，把师大力量推向更有影响力的新高点，总是更感动，更璀璨，更有时代韧性。我们彼此连接着，走向未来世界。 回顾不平凡的2022，展望满载希冀的新年。2022年点赞师大年度致敬评选表彰活动中，获得颁奖表彰的事件、团队、个人，他们的身影都是万千师大人的缩影，都展现了新时代师大人的奋进力量。广西师范大学2022年点赞师大年度致敬颁奖晚会采用线上的方式，共同致敬获表彰对象。
接下来我们与大家分享颁奖词与先进事迹，共同回顾在过去不平凡的一年中广西师大人的感人时刻，致敬他们所展现的师大精神和时代力量，并以此为序章，共同开启国内一流大学建设的新篇章。接下来我们一起致敬年度个人：王梦云、杨珍宝、赵金锦、陈洪波、蔡慧玲。
2022年，广大教职工奋勇争先，超越自我，努力为学校改革发展建功立业，涌现出一批国家级和自治区荣誉获得者。王梦云，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台湾籍教师，热爱祖国，爱岗敬业，荣获全国妇联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，荣获广西最美家庭等荣誉称号。杨珍宝，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辅导员，是学生成长成才的人生导师和健康生活的知心朋友，荣获第九届全国高校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全国第四名。赵金锦，环境与资源学院教师，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，广西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奖获得者，荣获广西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奖一等奖。陈洪波，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师，用数十年如一日的教育实践，生动诠释了立德树人的真正内涵，荣获2022年广西最美青年家庭。蔡慧玲，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师，推动党建与业务互融共进，同频共振，荣获首届广西高校党务工作者基本功大赛一等奖。年度致敬：王梦云、杨珍宝、赵金锦、陈洪波、蔡慧玲。
肩上丹山知任重，志存云天砥砺行，你们在立德树人的光辉事业中不懈奋斗，无微不至，你们在科学研究的浩瀚星海中攻坚克难，坚韧不拔，你们在勇攀高峰的创新道路上孜孜以求，智慧迸发，你们在思政教育、教学科研、服务管理各个岗位上恪尽职守，倾己所能，初心不忘，矢志不移，是学生成长成才的人生导师，也是学生健康生活的知心朋友，更是广大学子敬重敬爱的为师榜样。你们用数十年如一日的教育实践，生动诠释了什么是大国为师之道。
老师同学们，这一时段的大学生论坛节目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。主持人志谈、小华、梅玉、雪玲、玉玲、天怡、月圆， 校园广播2022年精选作品已经上传到校园网读秀之声板块，2023年节目也将持续上传，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读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。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，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，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，我们的 Q 号是3599-418-152 3599-418-152，期待和您互动，我们下期再会。
我多想拥抱你，在山南水北的时光里，人潮四海是你我的距离，哪怕晚一点也没有关系。我多想安慰你，在没有结局的故事里，婆娑大梦永远不会停息，是否都一样在害怕失去。好像是乌云住进了身体，亮着灯都感觉有些压抑，也许再遗憾再可惜，那么渴望却无法奔向你。我怕空欢喜，我怕怕身体，亮着灯都感觉有些压抑，也许再遗憾再可惜，那么渴望却无法奔向你。我怕空欢喜，我多想拥抱你。